欢迎您收听斯普真讲道集，这是第666号讲道，圣诞节的圣功。正道前诵读的经文为路加福音2:1-20。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一看，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1865年12月24日，都市会幕教堂主日上午正道，路加福音2:17-20。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每个时节都有它应季的水果，秋天是苹果，圣诞节是冬青浆果。地的出产是按照每年的时令，对人来说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在这个季节，世界正忙于自我庆贺，并为其公民的益处表达良好祝愿。让我为基督徒们建议额外并更加坚实的工作。今天当我们想到救主的诞生时，让我们渴望救主在我们心里的新生，因他已经成型在我们心里，成为荣耀的盼望。我们的心智可以改换一新，我们可以再次往我们灵里的基督诞生地伯利恒去，做我们起初的工作，享受我们起初的爱，与耶稣共进晚餐，就像我们在我们新婚燕尔的圣洁快乐属天的日子里所做的一样。让我们带着青春活力和极度的喜乐到耶稣那里去，那是我们起初仰望他时所表现出来的。让我们重新为他加冕，因为他仍以青春的甘露为装饰，并且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达勒姆的居民，因他们居住在离苏格兰边境不远的地方，所以在古时他们经常受到攻击，但因在他们的围墙内有一座大教堂，他们被派去给主教服务，过去被称为做圣工的人，他们因此免除了战争的劳役。现在我们是新耶路撒冷的居民，有主耶稣在我们中间，我们完全有理由不采用惯常的方式来庆祝这个节期。考虑到我们都是做圣工的人，我们可以采用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方式过节。那恩赐的神有说不尽的恩赐，把新生王赐给我们，我们可以借着对他的圣洁默想和蒙福的侍奉来庆祝这个节期。今天早上我选择这几节经文，因为它似乎指出我四种侍奉神的方法，四种执行圣事的方式和操练基督徒思想的方法。每一节经文都向我们呈现了一种不同的神圣侍奉。由经文来看，有些人对外公布消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其他人，有些人陷入圣洁的诧异和惊讶。根据第三节经文，至少有一个人在琢磨默想思量这些事情。在第四节，一些人归荣耀与神，赞美他。我不知道这四种侍奉神的方式哪种最佳，但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把所有这些内心情感和外在操练结合起来，但我们必定能以最虔诚最蒙悦纳的方式来赞美神。第一点，传扬消息。首先我们发现有些人通过把自己的所见所闻的事传开来庆祝救主的诞生。老实说，他们在人们耳旁反复述说的事情值得传讲。 众先知和众君王等待已久的事终于来到，来到他们中间，他们已经找到了那个永恒之谜的答案。他们可能会像古代哲人那样奔走在大街小巷，高喊找到了，找到了，而他们的发现远胜于古代哲人的。他们不是已经找到解决某个机械问题或形而上学困境的方法，他们的发现是史无前例的，是真正有价值的，是人类永远都制造不出来的，因为它就像生命树上的叶子，可以医治万民，就像生命水的河，令神的神欢心。他们看见了众多天使，他们听见他们唱了一首完全新奇的歌，他们看见的不仅仅是天使，他们看到了天使的王，那位立约的使者，我们以他为乐。他们已经听见了天堂的音乐，当接近了马槽时，他们的信心之耳已经听见了地上期望的音乐。这神秘的和谐之音会回响万代，心中甜蜜的乐声调和起来赞美主，神的圣洁喜乐与人的欢心和谐一致，荣耀高涨。他们看见了神道成肉身，人若看见了神道成肉身，他必定感觉到自己的舌结被解开了，除非确实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惊奇令他哑口无言。当他们的眼睛看见了这样的异象，难道要保持沉默吗？不可能，他们在那破落的牲口棚门外遇见了第一个人，就开始对他讲述那无与伦比的事。他们直到夜幕降临都不知疲倦，喊道，快来敬拜，快来敬拜基督新生王，至于我们亲爱的，难道我们没有什么需要用言语来表达的吗？如果我们谈论耶稣，谁能责备我们呢？这确实可以使睡着的人而舌头动起来。神道成肉身的奥秘，因我们的缘故流血牺牲，以致我们既不用流血也不用死亡。神道成肉身降在地上，以致我们可以升到天上。圣婴被襁褓包裹着，从而我们就不用裹着腐烂的裹尸布了。这件事令所有听众都受益匪浅，最经常重复谈论此事的人做得最好，也而说得最少的人最有理由因罪恶的沉默而谴责自己。他们有事情要讲，那事情里面有无与伦比的结合，就是神创造者创始者身份的神秘记号和皇家进行曲，崇高与质朴无与伦比的结合。众天使在歌唱，像牧羊人歌唱，天空明亮充满荣光，午夜明亮如白昼。神一个婴孩，一个无限者，一指长的婴孩，亘古常在者，由于妇人所生。还有比这客店马槽木匠的妻子和婴孩更低微的吗？一大队天兵用他们欢乐的歌声唤醒午夜，并且神亲自在肉身中显现，还有什么比这更崇高的吗？孩子不过是普通的一景象，但是看见那道就是太初与神同在，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可以注视他的荣光的那道，这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难道不奇妙吗？弟兄们，我们要讲一件事，简单又崇高，有更简单的吗？信而得生，有更崇高的吗？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这个救赎系统如此美妙，以至于天使们默想它的时候，他们的心不得不赞叹。然而它又如此简单，以至于殿里的孩子们可以恰当的赞美它的美德。他们唱道：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在道成肉身的救主所提供的伟大赎罪中，有崇高和朴素的完美结合。愿所有人都知道神拯救的这一真理。牧羊人到处宣告救主诞生的消息，不需要任何借口，因为他们所宣告的是他们从天上接受来的。他们得到消息不是通过希比来神谕在他们耳边的低语，也不是通过哲学研究带来的亮光，它既不是从诗歌里出来的构想，也不是从古代书卷中发现的不明宝藏，它是由那位引导天使并做见证的著名福音传道人启示给他们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当神把恩赐的启示托付给一个人时，他有责任把这好消息、好消息传递给别人。什么？难道要保守秘密，让这件事所表明的永恒的怜悯只去吸引午夜的空气吗？如果这一消息不是为了广泛传播，这些天使被差遣是为了什么目的？按照我们所亲爱的主的教导，我们不可以保持沉默，因为他命令我们，你们在隐秘处听到的，要在明处宣扬出来。我在内室附耳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房上宣扬出来。亲爱的，你已经听到来自天上的声音，你是重生的人，被重生了，有活泼的盼望。你已经听见了神的圣灵为神的真理向你所做的见证，并且教导你属天的事。那么你必须把神的圣灵认为是以启示给你的信息告诉你的同伴，以此来庆祝这个圣诞节。但是尽管牧羊人所讲的是他们从天上听到的，并请记住，他们所说的是他们在地上已经看见过的。他们凭着自己的观察，把神的真理变为自己最牢靠的见闻。这真理起初是借着启示对他们说的，没有人能有效地谈论神的事，除非他在圣经里找到的教义也在自己的心里找到了。 我们必须借着亲身经历和圣灵的教导，揭开这奥秘，并使之显明。它的实际功效显明在人的人心里和良心上。弟兄们，我们所传讲的福音确实是主启示给我们的，但是我们的心已经试验、证明、领会、感受并认识到了它的真理和能力。即便我们还未能理解它的长阔高深，但我们感受到了它在我们的心和灵上神秘的力量。它清楚地向我们启示了罪，它向我们启示了宽恕，它毁灭了罪的权势。它已经把基督给我们来掌管我们，它已经把基督赐给我们来掌管我们，并且圣灵要以我们的身体为殿，住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必须讲，对于那些对神话语的认知仅限于自己在圣经里找到的字句的人，我不会催促你们中任何人谈论耶稣。你们的教导几乎没什么力量，但是你们对于你们这些知道神的话语对人心有大能的影响，不仅听说过圣婴耶稣，而且看见过他在马槽里的人，我要热切地向你们讲论。我要向这些人传讲，就是已经用自己的双手接过圣婴耶稣，并且接受他是为他们而生、做他们救主的那些人，被高立的基督耶稣，把人从最终拯救出来的救主是赐给他们的。亲爱的，除了谈论你所看见所听见的事情，你还能做别的吗？神已经让你品尝并触摸了生命之道的美好，你不可以也不要胆敢保持沉默。你必须把自己内在已经感受到的告诉你的朋友和邻舍，这些人是牧羊人，没有学问的小民。我向你们保证，他们没有读过书，他们甚至连一个字母可能都不认识。他们是牧羊人，但他们很好的把信息传讲出来了。弟兄们，不管有些人会怎么想，传讲福音不限于那些有学问的绅士，他们在牛津或者剑桥或者一所学院或大学里取得学位。的确，学问不一定是恩典的障碍，它在恩赐的手中是一把合适的武器，但是神的恩典常常借着明了的方法荣耀自己。那些没有学问的小民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明白并宣扬福音的。我要问问整个世界，在世的文学硕士中，论到带灵魂归向基督耶稣，有谁能够超过理查德·韦弗？如果全体主教在迎娶灵魂上做了那个人做了十分之一，那么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为此称赞他们。让我们把所有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但我们也不要否认这一事实，即罪人得救。身上还带着煤矿工人的口音，刚从煤窑里中出来，没有什么经验，靠着神的恩典以这样的方式讲述十字架的事。那些所谓在神里面可尊敬的神父们应该谦卑地坐在他的脚边，学习触及人心、融化顽固灵魂的方法。的确，一个没有学问的弟兄并不适合所有的工作，他有自己的领域，但他很擅长讲述他所见所闻的事，这令我吃惊。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同样如此。如果你见过耶稣并听过他拯救的声音，如果你接受的真理好像从主那里来的，如果你感受到他强大的力量，如果从神那里临到你身上，并且如果你在自己的灵魂上体验过他的威力，那么你可以肯定地说出神在你心里所写的东西。如果你不能更进一步进入更深的奥秘里，进入更复杂的真理也没关系，有些人可以，所以你不必感到不安。但是你至少能够揭示最开始最根本的真理，他们也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不能在讲台上讲，如果你的脸颊会泛红，你的舌头拒绝在众人面前履行职责，可以跟你的孩子们讲，在他们面前讲，你不会感到害羞。圣诞夜在壁炉旁围着一小群人，在作坊里有一小群人，在某处有一小群听众，你可以对他们讲述耶稣爱失丧的人，不要讲你所不知道的，不要陷入你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因为如果你那样做，你会陷入困境，很快就会不知所措，越来越混乱。按照你所知道的程度去讲，既然你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并且知道耶稣是救主，伟大的救主，那么谈论这两件事就会带来好的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每一个人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讲述你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事，把这些事传扬在世人中间。但这些牧羊人得到授权了吗？得到授权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未经授权的牧师是最可耻的入侵者。未被案例的人是不按照使徒传统进入讲坛的人，非常可怕，真的非常可怕。普赛主义者的头脑完全不能理解这种恐怖的严重程度。其恐怖在于这种理念，即未经授权的人传讲福音，不是出于使徒传统的人胆敢教导救赎之法。对我来说，这种恐怖似乎很像一个小学生对鬼怪的恐怖，而那鬼怪出自他的恐惧幻想。我认为 如果我看见一个人从冰面上滑进冰冷的坟墓，而我可以救他免于溺亡，那么成为拯救他的器皿，对我来说不会那么恐怖。尽管我可能不受雇于皇家溺水者营救会。我想象，如果我看见着火，并听见一个可怜的妇人在楼上的窗户边尖叫，好像要被活活烧死。如果我把消防梯推到窗户边，保全他的生命，那么这也不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尽管我可能不属于正规的消防队。如果有一帮勇敢的志愿者把一个敌人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不知道这会有什么可震惊的。尽管雇佣军可能是因为服从某些值得尊敬的军事准则，无法有效服役而忽视了他们的工作，但请你注意，牧羊人和像他们一样的其他人都是有着使徒传统的，他们有神圣命令的授权，因为每一个听到福音的人都得着授权，要把福音告诉其他人。你想要授权吗？这里有来自圣经强有力的认可，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就是说，每一个真正听见福音的人当恳求其他人来喝生命的水。这是你根据自己的能力传讲福音所需的全部授权，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传讲神的话语。在极多的会众中，我们也不是喜欢听每个人都讲道，因为如果全都是嘴的话，教会将是多么空洞啊。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基督徒应该传递着好消息，我们的神有智慧照顾着一切，不会让讲道的自由变成混乱，因为他不会把牧师和牧养的有效恩赐赐给所有许多人。然而对于每一个人，要根据他的恩赐服侍。你们中的每一个人，尽管不在讲坛上，然而可以在会众中，在工作坊，在某些地方或任何地方传达主耶稣的香气，让这成为你的权威，听见的人也该说来。我从未想过人要喊着火了得先得着授权。当我看见一间房子着火了，我做梦也没有想过要先去寻求任何授权，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营救可怜的将要灭亡的同胞。我现在也不想去寻求这样的授权。你们任何人所需要的所有授权，不是源自于那些身穿长衣的高级教士，而是直接来源于教会的伟大元首。他授权每一个听到福音的人去教导他的每一个同伴，你要认识主，亲爱的弟兄，这是让你恰如其分地过一个圣洁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快乐的圣诞节的方法。请效法这些谦卑的人。关于他们，经文说道，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第二点，以圣洁的惊奇钦佩和崇拜庆祝圣诞节。我们现在在你面前呈现另一种庆祝圣诞节的方式，即以圣洁的惊奇钦佩和崇拜庆祝圣诞节。经文说，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我们稍微读一下这些人，稍微谈一下这些人，他们只是诧异，没有做得更多。许多人对福音表现出诧异，他们满足于听福音，喜悦听福音，尽管对他们来说福音本身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有许多表达福音的新方式，他们很高兴从这些变化中得到更新。传道人的声音对他们来说就好像乐器上发出的美好曲调，他们乐于去听。他们不是怀疑论者，他们不是吹毛求疵的人，他们没有提出任何难题，他们只是对自己说，这是卓越的福音，这是奇妙的救赎计划，这是极其令人惊异的爱，这是极其非凡的辅救屈尊。有时他们惊奇这些事竟是牧羊人告诉他们的，他们几乎不能明白如此毫无学问无知的小民竟谈论这些事情。他们惊奇这样的事情是如何进入这些牧羊人的头脑的，他们是在哪里学到这些东西的，他们怎么看起来对这些事情如此热心，他们必须经历怎样的手术才能那样说话。但是当他们举起双手张大嘴巴，大约九天后诧异就平息下来，他们继续走自己的道路，不再去想他了。你们中间有许多人每当看见神在自己地区所行的事就诧异，你听说一个非常有名的罪人得救了，就会说太奇妙了，有一场复兴，当神的圣灵在荣耀的工作时，你碰巧在聚会现场，你说哇，这是件奇妙的事，太令人吃惊了。有时甚至报纸也能提供一个小角落用于报道神圣灵非常伟大又非凡的工作，但随后所有的感情都平息了，一切都是奇迹，仅此而已。我相信我们中任何人都不会这样，我们不应该只是惊讶地看待救主和他来传讲的福音教义，这将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相反，另一种惊奇的方式类似于崇敬，如果这不是崇敬本身的话。我认为在圣洁的惊异和真实的崇拜之间很难画一条线。当灵魂被神荣耀的威严所压倒时， 尽管他不能以歌唱来表达自己，甚至在低头谦卑的祷告时不能发声，但他会默默的崇拜。我倾向于认为，这种惊奇有时会抓住人的理智，令他们想起神的伟大和良善。这也许是必死的人类对至高者的宝座所产生的最纯粹的崇拜。对于你们那些在安静独居中度日的人，你们几乎无法效仿牧羊人把这事告诉别人。那么，我向你们推荐这种惊奇，你们至少可以加入宝座前崇拜者的圈子，惊奇神已经完成的事。我告诉你们，对于你们来说，对神所做的事情表现出神圣的惊奇是很自然的。神尽考虑他堕落的创造物人类，没有用毁灭的扫把清除他，相反，因为他设计了一个奇妙的救赎计划，并且他自己承诺要做人类的救主，并为他支付赎金，这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也许你令你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救赎计划跟你本人的关系，你需要被宝血赎回。神竟舍弃天上的宝座和权位，为你遭受地上的耻辱。如果你认识自己，那么你永远不可能在你自己的身上看到任何足够的动机和理由值得神去做这样的事情。你会说，为什么如此的爱我？当大卫王坐在自己的家中，只能如此说，耶和华神呢？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你我听见这话会说什么呢？即便我们是最值得尊敬的人，并一直遵守耶和华的命令，我们也不可能配得神道成肉身这样的无价恩赐。罪人背叛神，离神越来越远的罪人，对于神道成肉身为我们受死，我们该说什么呢？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这就是爱了。让你们的灵魂迷失在惊奇中吧，亲爱的朋友们，因为以这样的方式，惊奇是一种非常切合实际的情感。圣洁的惊奇会引导你进行感恩的崇拜，对神所行的事感到惊奇。你会以惊奇之心在金色宝座前倾倒你的灵魂，歌唱道：愿颂赞、尊贵、荣耀、威严、权势、能力、统治都归给做宝座的，他为我做了这些伟大的事。充满这种惊奇会使你有一颗敬虔警醒的心。你会害怕犯罪得罪如此的爱，你因为感受到全能神在他所赐爱子中的临在，就会脱下脚上的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此时你会对荣耀的盼望心生感动，要是耶稣已经把自己赐给你了，要是他已经替你行了这奇妙的事，你会觉得天堂本身对你而言并不是奢望。神右手边乐河的水对你来说也不会太甜或太深而喝不得。当一个人曾经惊奇于马槽和十字架时，他还能对任何别的事情感到惊奇吗？当一个人已经看见了救主，还会留下什么惊奇的事情吗？难道的是世界的九大奇迹吗？你可以把它们放进胡桃夹里，一个孩子的记忆都能胜过它们。这一奇迹不仅是地上的奇迹，而是天上和地上的奇迹，甚至是地狱本身也会惊奇。这不仅是古时的奇迹，而且是所有时代的奇迹，是永恒的奇迹。多次看见人类奇迹的人们最终不会再感到惊奇。建筑师所建造的建筑最终不能打动参观者，但是道成肉身的神这座非凡的殿宇却不是这样。我们越是观看，我们越是感到惊奇，我们越是熟悉这殿宇，我们越能感受到他爱和恩典的无比辉煌。让我们说，在马槽里和十字架上所看见的神，比在天上闪烁的星星中，在地下滚动的深渊里，在高耸的山峰上，在丰盈的山谷里，在生命的居所中，或在死荫里所看见的神的作为更多。那么，让我们带着神圣的惊奇度过这节日里最美好的时光，这样会产生感恩、崇拜、爱和信心。第三点，存记在心里反复思想。在接下来的这节经文中，你会发现圣公的第三种方式，把事情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至少有一个人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让我们希望还有其他人这样做，或者无论如何让我们自己成为这样的人。玛利亚惊喜，但她做的更多，她反复思想。你会注意到这个蒙福的妇人三个伟大部分都在进行练习，她的记忆，她把这一切的事记下来，她的情感，她把这一切事一切存在心里，她的头脑，她反复思想考虑权衡，反复掂量这些事，这样他的记忆、情感、悟性都在这些事情上得到了操练。我们高兴在玛利亚身上看到这一切，但是当我们回想起他在某种意义上是世界上最挂心的人时，我们一点也不惊讶，因为耶稣基督正是由他所生。那些最就近耶稣并与他团契交通最亲密的人，他们必定最全神贯注在他身上。某些人与其保持距离时最可敬，但救主不是这样。当你完全认识他的时候，你就会用超越人认识的爱去爱他，你将会明白他长阔高深的爱。当你这样做时，你自己的爱在其长度、宽度、高度和深度上会增长。玛利亚最关心孩子的出生，因此 他对孩子的出生印象最深，请注意他表达关切的方式。他是个妇人，在女性身上最闪耀的神圣恩典不是大胆，那是属于男性的精神。端庄慈爱是一种女性的美。从目前这节经文来看，他更多的是内心的反复思考，而不是对外传扬。毫无疑问，他有自己的圈子和在其中自己要说的话，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像另一个玛利亚，安静地坐在屋子里。他工作，但他的工作单单是为了他自己和为了他和自己内心的喜悦和快乐。就像其他的孩子一样，圣婴也需要照顾，这只能通过母亲的手和内心来达成。因此他全神贯注在他身上，这是蒙福的全神贯注，这是甜蜜的关注。若有服侍是花在耶稣身上，而不是用在他的门徒或他迷失的羊群上，那么不要认为那是不蒙悦纳的服侍。那位打破香膏瓶子把膏倒在我们耶稣身上的妇人受到犹大的指责，甚至其余的门徒也认为穷人损失了利益，但救主的回答是，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我渴望带你进入这样的思考，如果在这个节期你离群所居，作为一个安静人不能跟别人说话，或者没有合适的机会或相应的恩赐做那样的事，你可以安静的跟耶稣坐在一起，在安静中尊崇他。玛利亚把主抱在怀里，你也可以把他抱在你怀里。玛利亚直接为他本人工作，请效法他。你可以爱他，赞美他，敬拜他，学习他，反复思想他，了解他的特点，学习彰显他的那些预表，效法他那样生活。虽然通过这样的方式，你的崇拜不能在世人中发光，也几乎不能像其他工作那样令他们受益，但他对你是有益的，并且也蒙你主的悦纳。亲爱的，请记住你已经听到过的有关基督的事，并且记住他已经为你所做的事。愿你的心成为金杯，盛满对他过去慈爱的丰富记忆，用你的心盛满一罐玛拿，来保存圣徒过去所吃过的属天灵粮，让你的记忆珍藏有关基督的每一件事。这些事是你已经听过或感受过或已认知的，让你的喜爱之情紧紧地抓住他，直到永远。爱他，将你心中那罐真拿达香膏倒出来，让你所有感情的珍贵香膏流淌在他的双脚上。如果你不能喜悦的那样做，那就悲伤的做吧，用你的眼泪洗他的双脚，用你的头发去擦干他们，但要爱他，爱这蒙福的神的儿子，他是你永远的温柔朋友。让你的头脑也得到锻炼，去关切主耶稣，借着默想反反复复的思考你所阅读的。不要做游手好闲的人，不要停留在表面，要潜下去到极深之处。不要像蜻蜓点水，得要像鱼在最深处穿波逐浪，要痛饮爱之甘泉。不要只啜饮一小口就离开，而是要扎根在井旁，像以撒居住在拉海来的井旁，请你的主同住。你不要让他像个客旅仅仅逗留一夜，而是要强留他，说道，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紧紧地抓住他，不要让他离开。你知道反复思考这个词意味着要去权衡，请注意好判断的天平，但是哪里会有这样的天平可以用来权衡我们的主基督呢？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谁可以举起他呢？他用秤称山岭，我们能用什么样的秤衡量他呢？就这样吧，如果你的悟性不能领悟，就用你的情感去理解。如果你的灵不能用悟性的双手怀抱主耶稣，那就用你情感的双手拥抱他。亲爱的，如果你能像玛利亚那样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这就是为你预备的蒙福的圣诞节工作。第四点，荣耀并赞美神。在第二十节经文写道，牧羊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这就来到了圣诞节圣工的最后一部分，荣耀并赞美神。牧羊人回去做什么？他们又回去照管羊群。那么如果我们渴望荣耀神，我们不必放弃我们的工作。有些人头脑中有这样的观念，为主而活的唯一方式是成为牧师、宣教士或宣道父。哎呀，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中会有多少人被排除在尊至高者伟大的侍奉机会之外。牧羊人返回羊圈，荣耀并赞美神。亲爱的，这不是职分，而是热心；这不是职位，是神圣恩典使我们有能力荣耀神。在补鞋的摊位上，近前的补鞋匠一边拿着锥子干活，一边歌唱救主的爱。神在这里肯定得到最大的荣耀。是的，比起在许多教堂里执行微不足道的官方宗教仪式，鞋匠所做的更能荣耀神。当远处的车夫赶着马称颂神，或者跟路边干活的同胞说话，当远处的牧师如传教士一样走遍乡村响亮的传讲福音，他们所做的都同样荣耀耶稣的名。神因我们持守自己的职业而得到荣耀。你们要谨慎，不要偏离你们所受的呼召。 你们要当心，不要令你们的职业蒙羞，不要为自己考虑的太多，但也不要对自己的呼召考虑的太少。没有哪一种职业不因福音成圣。如果你求助于圣经，你将会发现最卑贱的劳动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或与最勇敢的信仰行为有关联，或与那些活得反倒是非常杰出的人相关。坚持你所受的呼召，弟兄啊，坚持你的使命。无论神已委任你做什么，当他呼召你的时候，人要持守住那身份，除非你非常确定，请注意，除非你非常非常确定他呼召你做别的事。牧羊人荣耀神，尽管他们回到自己的工作中，他们荣耀神，尽管他们还是牧羊人。正如我们注意到的，他们不是有学问的人，他们远没有达到藏书丰富的地步，很可能他们不识字，然而他们荣耀神。这样你们这些好人就没有任何借口了。你们说，我不是个有学问的人，我从未受过教育，我甚至没有上过主日学。但如果你们的心意是对的，你们就可以荣耀神。撒拉，没关系，不要因为自己知之甚少而气馁。如果你可以就多学一点，但要善用你确实知道的。约翰，不要介意，你年少时就得辛苦劳力，以至于都没有获得最基本的知识，这确实值得同情。但不要认为你不能荣耀神。如果你要赞美神，就过圣洁的生活吧。无论如何，无需学富五车，靠着神的恩典，你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如果你想要善待别人，先让自己成为善。无论是最没有学识的人，还是受过最好教育的人，那条路对他们都是开放的。请勇敢点，牧羊人荣耀神，你也可以。请记住，有一件事，就是牧羊人比那些博士更受到青睐。那些博士需要一颗心引领他们，牧羊人并不需要。受星星引领的博士们甚至走错路了，他们磕磕绊绊地来到耶路撒冷，牧羊人径直来到伯利恒。有时头脑单纯的人找到了荣耀的基督，而学问渊博的人多受自己学识的迷惑，却错过了他。一位善良的博学之人过去常说，看哪，那些头脑简单的人已经进入了王国，而我们这些有学问的人却还在笨拙地摸索门栓。事情常常是这样，所以你们这些思想单纯的人当感到安慰和高兴。这些牧羊人荣耀神的方式值得注意，他们通过赞美神来荣耀他。我们当比平常更注重圣歌。当这座房子里成千上万的人齐声咏唱这首歌时，在某些人的耳中是噪音，但因为许多忠实的心被耶稣的爱感动，正心口一致的歌唱，这在神的耳中绝不是噪音，这是令神喜悦的甜蜜歌声。基督徒所有努力的最终极目标是什么？有一天早上，当我站在这里传讲福音的时候，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赢取灵魂。但在讲道的过程中，我似乎超越了在那一点。我认为那归根结底不是首要的目的，首要的目的是荣耀神。甚至那些心里明白的人把寻求罪人得救也作为达到那一目的的手段。那时我忽然意识到，如果我们唱诗是在真正的荣耀神，那么我们所做的要超过讲道。因为那时我们不是在半路上，我们是接近了这伟大的目标本身。如果我们用心和口来赞美神，那么我们就是在用最切实可能的方式荣耀他。那时我们在真正的荣耀他。主耶和华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么我的弟兄们，歌唱啊，歌唱吧。不仅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要歌唱，你们独自一人的时候也要歌唱，用诗章、颂词、灵歌为你们的劳动欢呼，用圣歌使你们的家庭欢乐。我敢肯定，你们歌唱的太少了。然而宗教的复兴总是伴随着基督教诗歌的复兴。路德所翻译的诗篇跟他的论战同样发挥了很大作用。查尔威斯里、森尼克、托普雷迪、牛顿和考珀的赞美诗在英格兰复苏属灵生命中所起的作用，跟约翰威斯里和乔治怀特菲尔德的讲道所起的作用一样多。我们需要更多的歌唱，歌唱的多抱怨就少，歌唱的多毁谤就少，歌唱的多吹毛求疵就少，歌唱的多悲痛就少。愿神今天就准许我们像那些牧羊人所做的那样，通过赞美他来荣耀他。在这方面我的论述还不全面。牧羊人赞美的主题是什么？经文表明他们因所听见的赞美神。如果我们记住这一点，那么每一次我们听了福音讲道，就很有理由来称颂神。如果地狱里的灵魂能再次听到福音，并且得救的恩典能临到他们，那么他们会给予什么？如果一个油尽灯枯的临死之人能再次到神的殿中，并得到又一次的警告和又一次邀请，他们还能给予什么？我的弟兄们，有时当你因疾病不能外出，无法与会众聚集时，当你的心肠和你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时，你们会给予什么？ 为你们所听到的赞美神，你们已经听到传道人的过错，让他为此的哀痛吧。你们已经听到了他主人的消息，难道你们不会为此称颂神吗？如果你心境良好的话，你们有一篇讲道不会令你歌唱。乔治·赫伯特说道，祷告是讲道的目的，确实是这样，但赞美也是他的目的。你听到有一位救主，赞美神。你听到救赎计划非常简单，赞美神。你的灵魂得到救主，赞美神。你得到赦免，得到拯救，赞美神。为你所听到的，赞美神。但请注意，他们也为自己所看见的赞美神。请看第二十节经文，所听见所看见的，这是最甜蜜的歌声。我们所经历的，我们内心所感受到的，我们自己所做过的，那些是我们正在感动那位君王的事情。单纯去听就可以创造一些音乐，但是灵魂之歌来自于用信心之眼所看见的。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这些用神所赐予的眼力已经看见了的人，我祈求你们不要让你们的舌头沉浸在罪恶的沉默之中，请扬声赞美神主权的恩典。他们所听到的和所看到的是一致的，这也是他们赞美神的一项原因。请看最后一节经文，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难道你没有发现福音在你自己里面，正如圣经所说的那样吗？耶稣说他会赐你恩典，难道你没有得到吗？他应许你安息，难道你没有收到吗？他说通过信靠他你会有喜乐、安慰和生命，难道你还没有得到这一切吗？他的道路岂不是令人喜悦之路？他的道路岂不是和平之路？可以肯定，你能够像示巴女王那样说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我发现基督是甜蜜的，胜过他仆人把他呈现出来的样子。我观看他们所描绘出来的画像，但跟他本身王的荣美相比，那只不过是涂鸦而已。我听说过那美地，但是那地牛奶与蜜远比人们用最得体的言语向我描述的更丰富、更甜美。可以肯定，我们所看见的跟我们所听见的一致。那么让我们为神所做的一切荣耀赞美他。还有一句话要说给那些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然后我的讲道就结束了。我认为你不可以从第十七节经文开始，但我希望你会从第十八节开始。你不能从十七节开始，因为你不能把自己还没有感受到的东西告诉别人。请不要试图那样做。如果你还没有重生得救，既不要去教主日学，也不要去传道，因神对恶人说，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但我愿神能使你从十八节开始，你先感到诧异，诧异你还活着，诧异你不在地狱里，诧异他良善的灵还在努力争取罪人中的罪魁，诧异在你完全拒绝福音并犯罪得罪神之后，今天早晨福音还对你说话。我希望你从那里开始，因为那样的话我就可以盼望你可以进展到下一节经文，从诧异中开始反复思想。罪人呢，我希望你会反复思想十字架的教义，思考你的罪是神的愤怒、审判、地狱，你救主的血、神的爱、赦免、接纳、天堂，请考虑这些事情，从诧异中开始反复思想。然后我愿神带领你进去下一节经文，从反复思想阶段到荣耀神的阶段，接受基督，仰望他，信靠他，然后歌唱道：我被宽恕了。相信的罪人继续往前走，并因此成为得救的罪人，在宝血里一起得洁净了，然后再回到十七节经文开始告诉别人。但是你们作为得救的基督徒，我要你们今天下午就从第十七节开始，我要告诉周围罪人我已找到何等宝贵救主，我要把你指向赎罪宝血，看呢，通往神的道路。当这一天结束时，回到你的内室，惊奇、钦佩、崇拜，像玛利亚那样花半个小时去反复思想，把这一天的工作和一天所听到的珍藏到你心里，然后用永远不会结束的作为结束。今晚、明天，在你生命中的每一天，为你所看见、所听见的一切事继续荣耀赞美神。愿主因耶稣基督的缘故祝福你，阿们。